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在这里可以来敬拜神，也谢谢 Louis、Florence 他们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在、过去这几个星期、我都是用了、在圣经用了很多这个的人世间那个伦理的关系来去描写神与他子民的关系，因为在不同的关系的里面，我们就会发现有不同的相处的一个的态度啊，比方说我们读圣经读到箴言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在箴言书里面就常常会用以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来描写，还是说来形容人与神这个关系。当父亲的需要来教导来教训孩子，当孩子的要来敬重尊敬这个父亲，听从父亲的教训才能够在当中得着智慧，能够过一个合神喜悦的一种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箴言书的里面用了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神就好像一个的父亲一样，来怎么样来引导教导他的孩子，让他能够明白神自己的心意，如何过一个合乎神喜悦的一种的生活。那在圣经另一些的地方也用别的一种的伦理的关系来描写神与人的关系，比方说前几次跟大家来讲这个的夫妻神是用人间夫妻的关系来描写来形容神与人的关系。那在圣经当中其中一卷非常怎么说呢，特别的一卷的书就是雅歌，是非常怎么说呢，很详细的很低调的来去表达来去形容夫妻关系的哪一种的亲密哪一种美好的一个的表达，讲到神与人除了是父亲与孩子这个关系之外，还有一层像夫妻的关系那样的一种的亲密的一种的关系。当然了，讲到这个夫妻关系就必定是要提到在婚约的当中，这个婚约的盟约的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种的忠贞的一种的关系啊，夫妇的关系不允许有第三者介入在其中。所以圣经里面就用夫妇的关系来形容来描写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就跟随了当地的人来去拜那些偶像，就好像夫妻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第三者的那一个的关系一样以知道引申到这个的盟约的破裂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不同的这个的关系来形容来描写人与神那个关系，目的是帮助我们透过不同的角度来去理解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位的神。在圣经中还有另外一种描写神与人的关系，就是主跟仆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圣经当中记载耶和华神他拯救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 非常的清楚的来宣告，神要让以色列这个民族要成为神的子民，神要成为他们的神，神要住在他们的当中，让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非常亲密，但是也是一种主跟仆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但是当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今天这个好像讲来讲去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断断续续的，好像没办法能够有一个 clear 一个的声音，希望好一点，不要动来动去。好，大家听得也辛苦，我讲得也不舒服，下次又稍微处理一下。但是以色列人很可惜，就是常常都不明白究竟神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常常不理解神是他们的主，他们应该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与这位的神来相处。但是从开始，从起初，他们就不明白这个的观点，所以不断不断出现这些的矛盾，这些的偏差在当中。比方说当我们读到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呼召摩西上这个西乃山来，去神要把律例典章来赐给以色列人，让他们进到迦南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的生活的方式来去过他们的生活。但是当这个的摩西进到西乃山，在山上跟神来领受这个的律法的时候，因为去了太久了，山下这些的也是的以色列民，他们没有摩西的同在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可能非常的恐慌，还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所以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对不起，我还是要处理一下，这个让我太不能专心了。那时候给，有时候不能专心，有时候讲不晓自己讲了什么去了。好 ，OK， 希望 OK。好，那当他们摩西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可能因为没有这个的这个领袖，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没有底了，所以他们就找着这个的摩西的哥哥亚伦，在这个出埃及记32章记载了这样一段的话。他找到这个亚伦的时候，就对亚伦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对亚伦说，出埃及记的32章这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哈。这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到亚伦那里，对他们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情。大家留意，他们想亚伦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一个像啊，后来才是金牛犊，造一个神的像，做什么？在我们前面引路。想一想，是什么心态？有一个神像在他们前面引路，用引路这个形容，还是说有一些翻译本称领路。但是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第6章很清楚的，神对摩西说，耶和华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的，这一个位的神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但是以色列人心目中想到这个神的时候，他说，亚伦，你为我造一个神像，让他在我们前面引路， 开路，让我们可以有知道怎么样走。这个神像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好像开路先锋一样，这个神像只不过在他们前面开路，然后他们在后面可以去走下去。他们心目中这个神只不过是来帮助他们开路引路的这样一个的仆人而已，这个不是一个的领袖的一个不是一个主人的一个的角色。以色列人从开始他们就搞不明白神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的身份是什么，神是谁，他们是谁，他们从开始他们就搞不明白。当他们造一个神像的时候，大家想一想，神就成为人的受造之物，这个神像是人所造出来的，神就不再是主了。他们以色列人就成为这个神的主了，神就成为他们的仆人。然后当我们读到后来亚伦听他们所讲的，就拿了那些的金啊，然后就造出一个的金牛犊出来。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好，32章的第五、第六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了一个坛，而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还赏。那我们读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第六节里面的形容，我们就晓得了。前面所讲的好像是没分别啊，筑一个坛呀，献祭呀，燔祭啊，然后在他们在神的面前守这个节没问题啊。然后但是下来那句话，坐下吃喝还赏，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以色列人用了外邦人，用了异教的哪些敬拜神的的仪式的态度啊，来献祭给耶和华，这个献祭给这个牛犊。还洒是什么？还洒是一种，不是哪里玩游戏，是一种情欲的开放，是情欲的放纵，在哪里举行一些party 哈、就开那个 party 一样，在哪里来做一些淫乱的一些的表达。所以他们连敬拜这个金牛犊的观念的里面，都是以一个外邦一个偶像的心态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身上。后来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开始要就面对各样的征战啊，各样的一种的挑战啊。在这个沙漠记上的第四章记载了一段的故事啊，1 Samuel chapter 4 哈，沙漠记的上的第四章记载一段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敌人啊，死对头，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是以色列人，好像是一直都是他们的敌人啊，常常都是与以色列人为敌的啊。那这个腓力士人来攻击，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腓力士人是非常高大的一群的人啊，非常战士啊的一群的人啊。当他们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输了，打不赢，那怎么办？这里描写哈，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哈，记载了一段的故事啊。 打他们打不赢啊，输了啊，第二节讲到他们那个军兵哈，有4000人哈被非利士人杀了，然后那个百姓回到营里面啊，以色列长老说什么呢？耶和华今日为什么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 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啊！然后接下来呢，啊，他们就打发人去啊，去把这个约柜抬来，然后以利亚啊，那个大祭司的两个儿子就跟着去了，就把这个<咳>把这个的约柜抬来了。当这个约柜抬来的时候，他们抬到这个的营中。圣经描写，当时呢，在 以色列人的营，哇，他们非常的欢呼，哇，声音很大，他们以为啊，这个约柜来了，他们就能够打胜这个腓利士人，所以他们非常的高兴。那是腓利士人听见也觉得害怕，哇，这个是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哈、啊，在旷野打败许多人的哪一个的哪一位的神，但是他们当中有人说，我们还是跟他们打吧，结果怎么样？结果呢？ 腓利士人把他们打败了，杀了他们30000人，甚至11节说约柜都被掳去了，然后以利亚的两个儿子也都被杀了。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他们打仗输了，然后就想到，神不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去抬这个约柜来，因为约柜是代表神，所以我们抬这个约柜来，然后抬着去打仗。他们说这样我们一定能够打赢了。结果不但是不赢，反而是被杀了30000，连约柜都被掳去。What happened？ 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念头？那我相信他们有这个念头，不是。 一种天马行空，突然间想出来的一个方法，乃是在他们的历史的当中，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神迹，他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他们知道这个的故事。什么故事？就是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 在哪里看见这个耶利哥城？约书亚在那里非常的烦恼。这个耶利哥城是那么的巨大，在当时他是攻不破的一个的城墙，怎么办？他在哪里来思想、来考虑、来准备怎么战略来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当时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在，看看，约书亚记的第5章，就讲到一个的记载。Joshua，第5章，<咳>就讲到当约书亚在那里非常惆怅的时候，他眼见神的使者站到他的面前，然后约书亚非常惊慌的时候，问了一个的问题：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 哪一个的神来的使者跟说他我不是来帮你，也不是来帮你的敌人，我是来当万军耶和华的元帅，我来是来当中来做主人，我是做带领的，然后就告诉约书亚，你要怎么样做，抬着这个约柜，摇着这个的耶利哥城，一天摇一次。 到了第7天就摇，吃食的时候就吹角，这个城就倒下来了。我相信这个故事，这样传下去。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打仗输了之后，他们突然间就想：对呀，为什么我们输？因为神不在我们的当中。 神不在我们当中，我们当然输了，所以我们赶快把神抬来， 把这个约柜抬来，然后带着这个约柜去打仗，那我们就必定会赢了。结果输了。那我面对这两个的故事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故事抬着约柜去不用打就赢了？为什么一个故事抬着约柜去反而死了更多，连约柜都失掉？为什么？同样的行动，同样的举动，但是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则，还是说我们从当中学的功课，约书亚抬约柜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的方法，是这一位使者来到他的面前，我来是做什么？我来是当万军耶和华的元帅，我是来做主人的，这个仗不是你们去打，是我去打的，我用一个最愚蠢的最不 make sense 的一个方法让你们看见你们怎么样可以攻陷一个攻不破的城墙。他们就抬着约柜去了。抬约柜是因为神要透过这样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一个的举动来成就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一个的工作。城墙倒下来。但是当以色列人打仗输了，自己抬着约柜去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是我们抬着约柜去，这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神就必定要帮助我们去打赢这个的仗。问的问题是，谁是主人？谁是仆人？谁是领袖？谁是跟随的？谁说了算？谁要听从？约书亚之所以能够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下，所以能够把这个耶利哥城倒下来，是因为是神在当中来引导他们，来告诉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的方案。约柜没有能力，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但是这个约柜并不能够让他们成为一个打胜仗的理由。这些以色列人搞错了，他们站在主人的身份，他们站在一个差使这一个的神去为他们工作的这样一个的身份。这个约柜代表神，所以我抬着这个约柜，这个神就必定要帮助我完成我要完成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一直搞不明白的一个的观念。谁是主？谁是仆？你说，哎呀，这两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哎呀，看见非常有意思的两个的对比在当中。但是你说那与我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也不是去打仗我也没有约柜那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故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说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的提醒？要问的还是一个的问题，谁是主，谁是仆人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面对很多挑战困难，我们要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问神他是谁，我们又是谁。约书亚在神面前他是仆人，以色列人把神当成仆人，所以输了。约书亚赢，因为他是仆人，让 主人为他去征战。我们基督徒面对困难，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一件的事情，做什么事？祷告。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的功课就是学怎么样去祷告，对不对？啊，我们信主之后哈，要常常学习怎么样向神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祷告是很好的，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但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要小心，要问一个问题：神是谁？我是谁？神是主吗？还是我是主？很多时候我们听很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听见基督徒的见证说，哇，当我在困难的时候啊，我向神哀求，我向神呼求啊，神就解决，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啊，神保护我，神祝福啊，常常我们听见这些非常感人的祷告带来的果效，我们都觉得需要去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谁是主？谁是仆？有时候人会以为，只要我有信心去祷告，我所祷告的事情就必定能够成了。我相信不少的信徒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祷告需要信心，对的。但是当我们以为我有信心去祷告的时候，我所祷告的东西就必定得了，这个观念是错的。当我们以为我有信心去祷告的时候，就像什么？像以色列人抬着约柜去打仗一样，信心就是祷告就是哪一个约柜，我没有信心抬着这个约柜去，我们就能够赢了。我们搞不明白谁是主人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成为主人，我有信心，当我祷告神就要听我，达成我所要的，神就成为人的仆人了。所以当我们祷告是很重要的要学的功课的时候，最重要要学的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谁是主，谁是仆。如果我们站在主人的角度来去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里说他们抬着约柜去，他们死得更惨。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神当成仆人，当成偶像。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祷告来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我们非常谨慎的要告诉，要提醒我们自己，他是主，他是哪一个知道的东西比我多的哪一位，他是哪一个知道什么是对我好，什么是对我最好的哪一位。我所祷告的东西多少时候是我们人的有限的眼光以为是对的东西，我向神呼求，但是结果是不好的，不对的。如果我说我祷告我有信心神要给我所祷告的东西的时候，死得更惨。我们要把那个身份那个位置搞对了。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好像圣经常常给我们看见让我们学习的，神呢不是按照我的心意，乃是按照你的旨意成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重点，是把这个主权放回给神的身上，让神作为生命的主，不是我做主。我有限的眼光，我认为这个好，但是神认为不好，他不给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你不给。 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祷告神不听的时候，还是神没有按照我们所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就信心软弱了，哎呀我就觉得神都不爱我了，过去我祷告都那么灵，现在神不灵了。如果神每一次人的祷告神都听而给的话，这一个神你千万不要信。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如果每一个人祷告都能够实现的话，这个世界都乱套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祷告每一次祷告都灵验在你的身上的时候，这是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人生所知道的东西太有限了，我们常常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把约柜抬着去打仗，就以为一定赢。不是的，弟兄姐妹，谁是主，谁是仆？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身份放对了位置，我们就站在一个主人的身份来差使这一个的神明为我们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们必定要吃亏的，受苦的。为什么这样说？神连月桂都可以丢掉，我不要这个月桂。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读下去的时候，你读到原来当这个约柜被丢掉，被这个腓力斯人拿走之后，你知道腓力斯人后来经历什么吗？这个约柜去到哪里，哪里他们那些人就受灾，因为他们抢了神这个约柜回来。这个约柜代表神同在，但是主权是在神的身上。当这些人藐视神的时候，所带来的是巨大的一个的危险。我们要学会明白，神是主，我们是仆人。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把位置搞对了，我们就能够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一切，否则的话自找苦吃。以色列人除了在旷野有会幕有月柜之外，当他们进了迦南，当他们国家开始强盛之后，特别大卫，他怎么说呢，一统这个的分裂的分散的这些的支派啊，建立成为一个更强盛的一个的国家的时候啊，他心中有个意念，他说我要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因为我住在圣殿，看见神住在这个帐幕，好像哎呀不对称哈、啊，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么好，真的神住在这个帐幕，好像不对称，所以大卫有这个心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没有允许大卫为他建造，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手中沾染了太多流人血了。所以神没有给他来建造，他就预备一切的材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后来所罗门就建造了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的圣殿。圣殿代表，还应该说圣殿是在是表达神的居所，是代表神的同在的一个的象征。好不好？当然是好。有圣殿就表示神在他们的当中是非常好的一个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更直接的亲近神，来到这个圣殿里面来亲近神，是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把这个圣殿建得非常辉煌，非常漂亮，非常的这个让人感哇那么漂亮的一个的地方，开始慢慢变了。变了什么？变了究竟这个圣殿是表达神之子的荣耀呢， 还是这个圣殿呢是表达人的伟大呢？你说我在说什么吗？当人来到看见以色列有这样哇漂亮的圣殿的时候，他们会看见神的伟大呢，还是看见所罗门你好棒啊，建了那么漂亮的一个的圣殿？所以后来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重建那个圣殿的时候，那些曾经看过所罗门的圣殿的那些的老人，他们觉得哎，这个圣殿比不上我们以前那个所罗门那个圣殿，差太远了，因为那个圣殿太辉煌了。Wait a minute， 究竟人看见圣殿是看见神的荣耀、神的伟大，还是看见所罗门你好棒，你能够为神建那么大的圣殿？圣殿存在本来是让人体会神的同在的一个象征的一个的地方，但是后来被外邦这些的宗教影响，开始圣殿的意义开始改变了。怎么样改变？外邦人的信仰的里面，他们的神是需要人为他建一个的殿，让这个神可以住在哪里，住在哪里做什么？来帮助我们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当外邦的人他们认为他们的神有多伟大，他们就建造有多漂亮的殿给这一个的神。所以当他们建一个很漂亮的殿的时候，表示告诉人我们的神很伟大，我们的国家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怕了。当他们建了一个伟大的殿的时候，他们是拥有了一个很伟大的神在他们的当中。谁是主？谁是仆？当这个殿那么辉煌在人的面前的时候，表示我们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一个后盾，哪个国家够胆跟我们来比拼？他们拥有了神，不是神拥有了他们。他们成为主人，殿成为他们显出他们伟大的地方，显出他们的权柄的地方。不单只是圣经的时代，旧约的时代，哪些人错误的对神的殿的观念的误解。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我们想一想，岂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想到中世纪的教廷啊，那些的教会一个一个在比拼谁的教会建得更漂亮，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去看那些所谓的古迹，我们去欧洲去旅游的时候都去看那些的教堂。为什么又看那些教堂？因为建得太漂亮了，是不是？ Michelangelo 的画，哇，在上面我们去了可以在哪里看一天都看不完，哇，太伟大了。谁伟大？ Michelangelo 太伟大了。这个殿 Michelangelo 的，不是神的。去到这个殿看的时候，哇，这个建筑太漂亮了。谁的？不知道哪个建筑师叫什么名，但是人建得那么漂亮，太漂亮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多少时候人托着神的名，我要为神建殿，目的是什么？是高举人的伟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些的伟大的建筑物的时候，我们在想，究竟这个伟大的建筑物是高举谁呀？在歌颂谁呀？历代历代的教会都在比拼建那个建筑物，神在哪里？谁是主？说的不好听，我们中国大陆前有一段时间也是不断的比拼 教堂的建筑，是不是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漂亮，干嘛呢？要告诉人做什么？你看我的教堂多漂亮，做五千，我的建做一万呢。What happened？ 谁是主？当神看见人竟然把他的殿看成是一个比拼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神说我就不要了，这个殿不重要，不重要。所以我们读到诗篇，今天没时间读了哈。今天我选了几篇的诗篇哈，诗篇79篇哈，74篇开始一直下来哈，到85篇都是在讲神连殿都不要，我都不要了，这个殿干嘛？这个殿没意义的，因为人看到这个殿只歌颂人的伟大，并没有看见神自己同在，神自己的伟大在当中。弟兄姐妹，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多数时候我们追求什么？以前在西方国家，作为一个基督徒，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是一份的光荣。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嘛，是一个教会也好，是这个世界也好，是一个被人看得起的一个的身份。当圣经说我们就是圣灵的殿的时候，我们就问，究竟我这个人无论是做什么，究竟人在我的身上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神的伟大，还是哇你了不起？究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谁是主，谁是仆？无论是越贵也好，无论是所有这些敬拜也好，如果人没有把自己的身份搞对，没有把神自己跟我们的关系搞对，我们很容易就踏出错误的一步，我们就成为主人，我们就成为焦点，我们就成为哪一个被歌颂、被高举、得荣耀的这个一位，非常危险的。为什么？越贵神可以不要，圣殿神可以不要。如果我们作为神圣灵居住的殿，但是我们抢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危险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神是可以轻慢，轻慢不得。我们要把我们跟神那个关系那个的身份搞对，他是主，我们是仆。我们要敬畏他，我们可以跟他有好像夫妻那样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需要对神有那个敬畏的心，我们不要把神不当一回事啊，弟兄姐妹。太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把神当一回事，我们不把神当成是一个事实，我们只不过把神当成是一个丰富我生活的其中一部分而已，可有可无。我有时间可以多一些的亲近他，没时间没关系，反正没关系。他是主，我们是仆人，在他面前我们要穿着敬畏、谨慎、敬畏的心。我们可以跟他有更很亲密的关系，但却不能轻慢他，把他当成一个仆人来差遣，让他来完成我想要的东西。我们要敬畏他，让他做主，我们只是顺从在他的带领的当中，过一个他所喜悦的人生，我们就蒙福了。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常常搞错了。虽然说我们口里面说你是我们的神，但是多数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与你相处的过程的里面，你只不过是来满足我们需要的哪一个工具。困难来了，我们的差遣你去为我们解决困难。当我们失败了，我们就差遣你为我们去打赢。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人看见的是我们的伟大，并没有看见主你自己。哦，主啊，求你怜悯赦免我们这些的软弱，帮助我们重新建立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只能够顺服，只能够按你的旨意去做你想喜悦的事情。就算是好像不可能的一些的行动，只要是你的心意的话，求主你给我们有信心来顺从，来跟随你的脚步去走。主帮助我们，让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居首位，做皇，坐在宝座上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